好，请大家看一下补充资料，三页讨论第三案，本案是那个
另外一个补充资料吗？
本案是辉瑞大药厂的一个新产分析叫 Aerosmil， 它是用于治疗先前曾接受至少四线疗法，然后最后显示治疗疾病，治疗后显示疾病恶化的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的病人。那厂商建议价是135,000元一瓶。那请看一下第14页，本案品的使用人数第一年到第五年预估为24人到33人，新清剂药费来1.14亿元到1.43亿元。那以下治疗现况请看看。那再请看15页上方三大主要 FDA 组织建议，目前加拿大是建议有条件给付，澳洲是不建议给付，英国那时也是建议给付的。国际药价请看看，相对请看16页下方。那健保署的意见呢，依照临床试验的结果，本案预期可以增加病人的存活期，而且在不考量目前治疗失败病人并没有相对较佳的治疗选择，本药品具有临床的需求，且厂商同意与本土先进物品折扣及管控药费年度限量总额的给付协议，所以建议纳入整体性支付两年。那后续如果有同适应症的同药品分类的药品的话，则会购入同一个限量额度。那本案药品的新药类别为2A类新药，核价方式以十国药价最低价核价每瓶16万7453元，但是高于厂商的建议价每瓶13万5千元，所以以厂商建议价核价。那本案的预算赔偿为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那另外请看17页上方，本案已暂时性支付疗效的再评估计划，会再去监测本案的疗效评估指标以及它的特殊的副作用。厂商基于协议进行6个月再提出相关的资料作为协议检讨的一个依据。那请看下方健保署的财务评估，本案使用的群是第一年到第五年是24人到33人，药费是1.04亿元到1.43亿元以上。
好，那这个案后面的第四案其实是对同一个疾病的治疗，然后是不是我们把第四案也一起说明，然后大家再请那个柯医师帮我们做专家补充之后，那我们一起讨论两个案。
好，请委员翻开补充资料第23页，这是有关交生公司，他将建议将停巴黎两个品项，一个是两个规格，一个是30mmHg 跟153mg， 用于大陆给付先前曾接受四线治疗的多发性骨髓瘤成人病人。那他厂商建议价是30mg 的是33,374元。然后153mg 的是139,421元。那请翻开第24页。那厂商的预估财务是他第一年到第五年之间是使用人数12到24人，那财务影响是0.731到1.45亿元。那疾病治疗现况请酌参。那请看第25页，三大 HTA 的组织建议情形是加拿大是建议有条件的收窄佩巴里，然后英国奈斯也是建议有条件的收窄，那澳洲匹配的是查无目前相关评估资料，相对疗效请酌参。那病人意见请酌参。请翻开第28页，健保署意见，他是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的方式纳入暂时性支付，他的依据他的那个本案药品反应率为63.0，然后其中46.1来完全疗效，所以目前的话，如果厂商同意本署签订固定折扣及管控年度限量额度之药品给付协议的话，就建议纳入暂时性支付2年。那如果后续有同适应症的药品，则共用同一个限量额度。它的新药类别是属于二 A 类新药，核价方式的话是以十国最低价和153mg 的话是158,427元，那但是它高于厂商建议价，所以我们是合于139,421元。那如果它的那个30mg 的话是采高低规格换算，每瓶33,074元，它的预算来源是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那健保署意见的话的暂时性支付疗效再评估计划，它是评估疗效评估指标跟监测特殊副作用的指标都要再评估。那厂商借期六个月要提出台湾或其他国家病人的使用资料，以作为重新检讨本药品之参考依据。如果厂商未依先提交资料，或者取消支付。 本案要请的本署的财务评估的话，预估他本品使用人数第一年是12到第五年的24人，药费财务影响是第一年的 0.73 亿元至第五年的 1.45 亿元。以上说明。
好，谢谢。那我们请专家柯医师帮我们。
好，各位委员，各位医师，大家好。那是讲多发性骨髓瘤，多发性骨髓瘤是一个由浆细胞演变而成的一个恶性肿瘤。然后，那它临床上的表现主要是以贫血，然后骨骼受到侵蚀，然后肾脏损伤，还有就是血钙增高引起的。那到目前为止，它还是被认为是一个 incurable 的 disease。这个疾病的。在以往的治疗，我们大概就是目前为止健保给付大概有四到五种的标靶治疗药物。那这些标靶治疗物会被分成三群，那第一群叫做蛋白质媒体的抑制剂，第二群叫做那个 immunomodulating 的 agent， 那第三群就是单株抗体，主要是以抗 CD38 的单株抗体为主。那它在前面三线的治疗基本上就是由刚才讲的这些药物加上类固醇，那可能两个或三个或者是四个的方式合并治疗。那当然这第三案跟第三这两个药物呢，其实跟前面讲的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它是另外一个心肌转的药物。那它疾病治疗的一个位阶是在第四线或第五线以后的治疗，就是它必须要接受四线以上而且刚才讲过的三群新的标靶药物都失败的病人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药物的治疗。好，那我们就来讲这两个药物。这两个药物的作用机转其实都相同，它是新的一类的药物，我们叫做双特异性抗体。基本上的概念就是它的一端是接着一个肿瘤身上的一个抗原，那在多发性骨髓瘤这个疾病它接的是我们叫做 BCMA 的抗原，那另外一端接的是 T 细胞的 CD3 的分子。所以它的机制其实基本上就是把癌细胞跟我们身体里面的 T 细胞连在一起，那连在一起之后 T 细胞就会活化，然后攻击癌细胞让癌细胞死亡。那所以它这个机转其实上目前为止有不少的药物从这个方向研发，大概这两个大概是最先进入健保的，不过之后应该会有不少的药物在 B 细胞的肿瘤跟其他的恶性肿瘤其实陆陆续续都会大家都会看到，那它其实算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的机制，所以基本上它的机制跟传统的治疗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来看它的临床试验，那这两个药物的临床试验都是做在第四就是第四线或第五线以后的一个的多发性骨髓瘤的病患，那因为人数相对少，所以它基本上在目前为止都是一个 phase 1 这个临床试验上市。那它 phase 1 的临床试验我先讲一下，如果多发性骨髓瘤到这样子一个阶段的时候，平均我们现在大概能用的药物就是化学治疗，平均的反应率大概就是20%到30%，然后反应的时间约略大概不会超过3个月，存活的时间应该也不会超过6个月，那绝大多数病人在1年左右应该都会死亡。可是这个药物的虽然它只有 phase 1跟 phase 2的临床试验，但是它的结果相当的 amazing。 第一件事情是它的整体的反应率会提高到60%到70%，甚至有大概30%到40%左右的病人它可以达到完全反应，就是肿瘤完全消失，这个反应率在以往的我们的化学治疗从来没有看过。而更惊人的是，其实如果是有反应的病人，平均起来他可以看到这些病人的平均的一个反应的时间可以长达2年以上，那两个药物都一样。那甚至我们在看后面，其实有蛮多的病人在临床试验当中他可以口服药物继续保持它的完全反应，其实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就可以 project 它有可能会治愈这个疾病，就是这个疾病可能在这样子的治疗有可能会是一个 curative potential。 当然目前为止因为临床试验的追踪大约只有3年，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讲这个药物的将来是不是能够确定会治愈，但是的确它具有治愈的可能性。好，所以在这样的 scientific base 之下呢，我们来看它基本上当然药价会不便宜，因为它目前的使用人数呢大概就是落在第四线到第五线，其实人数相当的少啦齁。目前为止每年大概即使到第五年大概只有20人左右的 projection， 那药价当然不便宜。那我们的评估，其实专家会的评估，第一件事情是它看起来是一个相当有 potential 的药物， 不过因为它是只有个 phase 1到 phase 2的一个临床试验，那其实基本上它整体的疗效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点完全确定。那虽然它很有 potential， 价格当然也不便宜，我们最后决定把它放进暂时性支付的专块，其实基本上概念就是希望在台湾使用大概一年到两年之后呢，我们能够收集它在台湾的资料去比对，看看它跟global 的 clinical trial， 还有它 global 其实有一些其他的 clinical trial， 虽然不是坐在这群病人，它坐在更前线第二线到第三线的病人，但是一样可以让我们对这两个药能够有更清楚的了解。那这两个药因为基转相同，所以我们最后的决定是会把它框在一个共同的财务框架底下。那这边没有写就是协议还款，实际上我们希望它的协议还款要还款到一致，然后用共同的一个财务框架控管。那它的那个暂时性支付所需要看到的一个评估的标准，实际上我们之前有讨论过，那这边就列在投影片里面供大家参考。主要是它的 event free survival、overall survival 跟一些跟免疫治疗相关的一些副作用，那可能是在我们两年左右的时间必须要回顾台湾的资料来做评估的。以上。
好，谢谢。那这个案子有收集病友代表的意见哦，所以请病友代表放松。
谢谢常副，各位委员好。我们目前这个病友意见其实是由一个病友团体他们所收集到的，一共收集到42位的病友及23位照顾者的意见。那事实上在医疗的现况之下，其实这74位病友提供的意见之中，其实他们多数曾经反复接受过化学治疗、标靶治疗，或者甚至用到自体干细胞移植跟免疫治疗，而这些治疗中其实对他们而言都造成很大的副作用。整体而言，其实大多数这些病友都表达，其实这个疾病带来的是疼痛跟虚弱无力，然后病人主要就是骨头酸痛、手脚酸麻、背痛，而且甚至因为造成他肾功能的不足需要透析。那其实有一位病人甚至表达，因为这个疾病带来他压迫性的骨折，影响到他的身高、体重，甚至造成外观上的改变。那也因为这些行动的不便，所以让他们无法参与活动、外出工作跟社交，所以造成非常大的生活、心理跟经济上的压力。同时因为这个疾病的不能的治愈性，所以让他们时时担心他们会陷入复发的情境，而且又在反反复复的治疗中，会让他们在治疗上会有心生懈怠这些的困境。那另外这个疾病另外一个特色是因为对于家庭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家庭照顾者他们因为病人的行动不便，必须要舍弃掉工作或者自己的生活来照顾他们，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心理的负担，同时这些病人的经济负担也很大。那对于这些病人跟家属的期望，主要是希望新药的引进呢能够让他们有延缓复发，或者即使复发也有药物可以延缓的缓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境，所以这是收到的病人报告，也希望我们能够支持这个药物能够进入暂时性给付。
好，谢谢分享。那这个案子有同仁报告，那个专家和病友报告，那我们现在开放大家讨论。可以是这个药就特别用啊，就是看专业选择，不是并用，对，不是这两个并用。
对，没有，不能并用，因为这两个基转是一样，所以二选一。
对，它基转是一样的。好，谢谢。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因为它是用暂时性支付了哈，那还是要提出一些实证的报告，那我们就按照健保署意见通过。好，请看下一个案是讨论案第6案。